你的配偶不是耶稣。美女与野兽，婚姻兼具美丽与野蛮。即使是在基督和他心腹教会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基督为他罪恶悖逆不断选择奔向其他情人的心腹舍己牺牲，这是多么残酷和混乱。但基督通过他那毫无保留的救赎之爱和恩典，将他的野兽新娘改变成为可爱忠心的心腹，这真的很美。我妹妹得以在我自己的婚姻中近距离地观察到了野蛮和美丽。我们就婚姻中的喜乐和挑战聊到深夜。我实事求是地讲，婚姻需要我们降低对自己和配偶的要求，更加现实地面对两人所能做的。他赞同，但问我，那怎么做到呢？怎么单单降低自己的期待呢？美好的渴望，对婚姻有敬虔和健康的渴望，不是一件坏事情。如果有人说他对最亲密的关系没有任何期待，那么我得检查一下他是否还有脉搏。我们需要渴慕荣耀神，基于圣经尊荣基督，无条件去爱，互相满足的婚姻。对婚姻有最美的渴望是件好事，我们对自己和配偶的期待也会随此而出。通常妻子和丈夫的生活开始于真实的爱和承诺，和略带天真的自我评估，幸福的计划着去满足或是超越那些说出和未说出的期待。这期待是从对伟大婚姻的渴望而来的，他们甚至或许能维持一段时间的成功，但是假以时日，自己和配偶的软弱有限和顽固的自我中心会给我们迎头一击，这时事情开始变得一团糟，好的渴望变坏了。我的丈夫曾在一次布道会上说，好东西成了神就变坏了。当所渴望的好东西成了我们认为的幸福必须时，这些美好的渴望会不知不觉地转变成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充满私欲的要求。保罗·屈普曾说，我听过无数女人说过类似的话，我所想要的不过是一个能让我幸福的丈夫。那个男人惨了，他应该悉心照顾你，尽他所能供养你，但他不应该成为你幸福的源头，他也永远不可能做到。没有一个配偶能成为幸福的源头。我们所期待的总是轻易就溜走，明白这一点是有益的。箴言书27:20说，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即使我们的配偶达到我们的期望，我们通常仍经历着深深的不满足感，缺失持续不断的灵魂满足感。我们不可避免地对配偶提高了标准，或是生出新的期待，这种不被满足，对更多更好的无止境的渴望，将有可能会压伤配偶，杀伤婚姻中的爱情和希望。奥古斯丁对这情况说得很对，我们不安直到在你里面找到安息。我们的这种不安常常变成对配偶的无理要求，那些他们根本无力供给或满足我们的要求。及早明白这一点， 婚姻将省去许多麻烦。当我们把快乐和满足的希望之锚抛在堕落的配偶有限的肩膀上时，他们终会在重担之下下沉。这个重担是留给基督强而有力的肩膀的，只有他能承受，也只有他有能力和资源能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配偶不是用来代替耶稣的，将盼望放在除他以外的任何人或物上都是偶像崇拜，结果只会像是破裂的池子，剩下空虚、失望和心痛。偶像总是抛给我们若即若离的诱饵，却让我们两手空空，心无满足。我们怎能分辨自己是否已经偏离了敬虔的渴望，不知不觉转向偶像呢？欲望没有被满足时，我们的反应可以显明我们新的投入和期待。雅各书第四章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点，它揭露了一切冲突的根源，就是我们对欲望的不敬虔反应。当我们想要的东西，一位带来幸福的爱意满满的伴侣成为我们生活目标，但却未能如愿以偿时，我们常会愤怒、怨恨、苦读、失望，甚至绝望，这导致冲突或无声的战争。冲突也表明神可能在他的旨意中揭露我们的偶像崇拜，归正我们爱的优先次序，给人以恩典。我们如何能对以圣经为根基、荣耀基督的婚姻保持坚定的渴望，但同时又对配偶有切合实际的期待呢？我们必须给予配偶和我们自己作为人的恩典。是的，我们是基督徒，这种生命的更新和改变意味着一种新的身份、新的力量和新的命令去过圣洁生命。虽然我们因神恩赐迁到了光明的国度，但我们仍还是堕落的人。在天国和神的荣耀完全降临前，一直会为圣洁征战。我们将会持续罪人、罪的受害者和圣民的身份。当你面对自己的弱点、盲点和不断攻击的罪，以致迫切需要恩典时，记住，你的配偶也同样是一个挣扎的罪人。有时我们可能被呼召在爱中忽视罪，有时出于对罪本质亲身的体验而生发的怜悯之心，我们可能需要在爱里说出诚实话，我们不应该被罪震惊，相反，我们应该在爱里恰当地处理罪。当你冷静地思考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所受的痛苦时，请记住，你的配偶也同样被这个充满破碎的世界伤害着。思考痛苦的影响力可能会激发你的怜悯和恩典，帮助你降低对对方的期待。当你欣然回忆上帝在你自己生命中成就的成长和改变时，寻找、欣赏、肯定你在配偶身上看到的转变，这种鼓励会激发盼望在你们心里。那在你、你的配偶和你婚姻中动了善功的神会信实的成全这功，有意识地聚焦上帝 过去的圣功所结出的美丽果子，能帮助我们对现在和将来都有正确的期待，而这会帮助我们在这一生之久的改变过程中，充满着因信心而生发的确信和耐心。记住，我们和配偶的有限世界的苦难，还有上帝赐予的信实，能让我们对婚姻怀有敬虔的渴慕和盼望，以免不切实际的期待拦阻婚姻中的长进。这会让福音充满我们的生活，而福音能点燃出更深的爱和感情。所以让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上少一些神学要求，重新学习如何欣赏和享受彼此。